就讲艺术的功德，说这个艺术果报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也就是说它的体。下面呢，艺术的果报，这个时候果报是这样有什么好用场啊？也就是平常我们的体跟用。艺术果报分八，处者。以自他利，能于常时积聚增长无量善根。这个八种当中啊，第一个受，说这个受常啊，因为我们真正要修行过程当中啊，真正要修什么自他利，要自他利要很长的时候，受常呢就可以啊，积聚很多善根。第二就是行色。为诸大众赞见欢喜，咸共归鸟，凡所发言无不听用。一看见就欢喜，因为欢喜了，你讲嘛，大家都接受。第三者为书劝教，无为禁用，因为他自己本身珍贵，对吧？其实世间这是世间的量子啊。如果自己高贵的话，他通常的话只有人家求他，他不会求人。所以他就讲，人家自然愿意，不但恭敬，而且用意。人这个东西都是这样，为我，说你自己条件很差，不够来求他，自己怕他来找他麻烦。反过来，你条件样样够的话，人家很乐意接近你，你讲的话容易听。四，为布施施诸有情，令其成说，那就是有钱。因为我们真正要帮人家的事是利他布施。第五则为爱与利心同时施诸有情，速令成说，那就事实当中除了布施以外的其他的三样。第六则为有引助一切事业，四不恩德为报恩故，说受劝教，那就是大名称啊。这个前面这些讲东西啊，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做了好事以后，人人都知道你，就这样。所以你要去做的时候啊，那大家都很乐意啊，大家都很乐意，因为做了好事有大名称，所以啊，人家都愿意来，帮忙回报你。你要劝人家，自然人家乐意接受。第七就是丈夫性、男性，为一切圣功德器。欲乐勤勇，堪为一切事业之器；智慧广博，堪为施宅所知之器。由于大众都无所谓，由于一切有情同行，言论受用，或住贫处，皆无嫌碍。那，这一点呢？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大家讲男女平等，特别是西方人。我曾经去过，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在美国啊，通常一般男性聚在一起，他们有他们的话题啊，这个我们先不去谈。女性举说，我也曾经呢，有一段我刚去的时候啊，刚到美国去的时候，因为觉得要去美国啊，那么应该学一学啊文字，这样结果跑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个女性很多，奇怪，他们都在一块儿的话，最常见的一个题目，正平等，是男女平等。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碰到是这种情况的，自己要小心一点啊。不过这是佛讲的定量，这点呢，我们的对佛有尽心性的了解它那个特点。那至少下面这几样东西啊，是，就是女性跑到很多地方啊，不会无畏。比如说单独的一个女的坐在这里，她就会啊怕侵犯男的，就并没有任何怕，也没有什么顾虑，只如此类。第八则为于自他利，借五厌疲，永梦坚固，能得慧力，说法神通。这个最后一个叫大力聚众，大力这个力量强悍的人呢，那这个仅仅需要这个条件，所以不管为自己，不为他人呢，他不会疲厌，而且做事情非常勇猛，非常坚固。世间的乃至于学定慧啊。学了定慧以后的，不管是慧神通，都容易发。 这个将来我们一步一步下去就知道。那这一点呢，品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就是这个分别思维当中的，特别说这样的果报，为了要修行起见，它有它特殊的几个基本条件。那么我们晓得了，哦，这个基本条件是本质是这样的，功用是这样的，那都是我们真正修行人希望的。那么请问得到这个是什么原因？所以第三个呢，一说因分八点来说，一说因分八。初者为于友情，不加伤害，即正义之迫害已乐。那这个就是长寿的。对于一切友情呢、啊、不去伤害，行为上面不去伤害，然后呢意乐，内心当中的意志绝对不去伤害别人，这个是防止根本。还要从这个上面进一步，又云善将善方将杀生，如是利其民，这只害众生，则当得长寿。成熟助病人，善事助医药，不易溃胀等害众生无病。还要好好的好好的认真的啊去啊放生，要处处地放啊，带别人着想，帮人家利啊，利益别人。这只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害人的事情这只不做，帮忙的事情认真去做，那得到长寿。这个是受方面。还有呢，对病人怎么办呢？好好的去帮忙他，这样这个病人，平常的一般的众生，我们动不动就唤起虐待伤害，那不要。这种地方我们小地方都应该注意啊。比如说平常我们这里真的伤害是不会，也都是看见狗啊，大家拿一个什么贴贴啊打打，这个不要。真正退一步来说，同学之间不要轻轻的随便就开人家玩笑，这上一次已经说过啊，因为你内心当中总是啊不能尊重别人，你为了你自己这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你欢喜开别人玩笑，这个都是对自己有很大伤害的。这个以后很多地方大家注意。第二则，未能会视等等光明，先见义务。那第二是什么呢？形色看起来好，那为什么得到呢？是等等光明，这样看了光明啊，大家很欢喜看见东西，所以你那个形式也是这样。还有呢，这个先见的义务，把这好东西给人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个这个最重要根本啊，又云又一字无称，是庄严妙色，说无既够果，当干妙同分。这个内心当中要遮止嗔心，这个很难做，但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声响的真正的美妙的东西啊，这个忍是根本的。这样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很容易犯，通常莫名其妙犯的不大多，通常自己总觉得有道理，通常呢特别是我很强的人呢、啊、他做力量很强，然后呢不违背 违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往往这种心情容易犯，这个要小心。那么什么是庄严妙色呢？对人家来的时候啊，都是笑和颜悦色的对人家，这样还要不要嫉妒人家，强顾别人的话呢很容易啊看不见人家，不如人家的地方呢也要嫉妒人家，这样。所以你强顾别人应该这样，不如人家应该这样，那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将来感得的这个人当中啊是妙，很圣妙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形色圆满。第三个呢，足性，怎么会足性高贵的呢？因为你在印理当中，第三者为摧佛慢心。平常如果我们较慢的人，下将来有几种可能啊。那么这个地方特别是讲的是什么？就是出身会下贱，所以不要较慢，而且要对增长啊要恭敬礼拜，就像仆人一样。第四呢，为于切求衣食等物啊，悉皆会施， 说未来且一心立业，由于苦恼及功德田发诸暨等应往共施。那个这个是财，财是怎么来的呢？有人来求东西，不管吃的穿的尽量的给他，即使他没有来求，晓得他穷就帮忙他。那么帮忙有两种，有个苦恼田，那就是悲田，这种苦恼的功德田，比如三宝啊，都这样。那他假如缺少的时候啊，跑着去供养。那么这个是财位。那在下面的话呢，第五在位远秀，远离与事不善。那这个就是信言圆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不说无意义的话，妄言、离间、粗恶、绮语，无关紧要的不说，那你讲出来的话就产生这样的效应。这样，那第六呢？第六在为发宏愿，与自身众实持当来种种功德，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声闻独觉，清教归凡，接诸增重。第七是大势名称，说你这个势力很强大，有很大的威望名称，这个怎么来的？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发宏誓愿。平常我们呢学了佛以后发宏誓愿呢容易发啊，我要怎么怎么，可是太多的情况之下是一句空话。我自己想想也是这样啊，我一定要学佛，我一定要救一切众生，发完了以后到底怎么去做不知道，然后呢行为都是跟着自己转，发的愿是要救别人，行为呢只是为了自己，这种愿你们说有没有用？不能说没有用，不能说没有用，但是真正说起来也很难说有用。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照着这个菩提道次第论上面走上去，那这种现象都应该很正确的认识啊。所以除了这样的还要什么实持当来种种功德，所以不但发这个愿，而且要实际上去做，这个很重要啊。发了愿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这个实持的功德还是非功德，这是我们要分别的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要去供养，供养三宝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的愿，因为为了这个愿，所以这个行为这样去做，出世间的三宝，世间的供养父母，那么除了三宝声闻独觉清教归凡这些，那这个文字容易了解，内涵刚才说过。第七，第七在为乐丈夫所有功德，厌恶女生，身见过患，乐女生者，这子欲乐将生难根，令得脱免。怎么样得到丈夫身？有心里面内心当中对这个丈夫的丈夫身那好要厌患那个女生，深深的感到这个女性不理想。万一这个是自己，万一有人呢对这个女生欢喜的话，你或者自己或者他人欢喜这个女性的话，遮止自己对这个女性的乐悦。还有呢，这个如果说他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啊，会失去男根，就是、啊、下一次会转变。如果他好要这个女性这些东西的话，那下一次会失去，那你告诉他这个道理，使他下一次不要失去，这样的话我们就感得这个丈夫身。第八则，为他不能做，自当代做，若供能办，自当助办，会是饮食。那个第八是大力具足，这个为什么要力量呢？就是你做了才会有这种力量，所以不但我自己做，如果别人不能做，自己当他做，或者前面说供养当中啊，带跟别人一起共办，种种的方法帮助别人去做，这样。所以说单单供养你是财富，然后呢自己去做还去做大力。有的时候我出了钱，哎，你去做一下，这个时候他如果说心很好，他会叫别人施了钱，他会有钱，但是他不去做大力。有很多情况他努力去做，但是他去做大力，每一个因果 的关系，我们这地方要弄清楚。那么上面呢，就是我们得到这个要修种子的圆满的一说的因，修那个一说的因，还有一个特别的，如是八因，看啊，若具三缘，能干最胜主一说果。修这个因的时候啊，还要几个条件，叫三缘。如果能够以这个三缘去修这个八个因的话，这就能够感到最殊胜的一说果。有了这个一说果，去修行就远比一般要的快好。那么这个三缘是什么呢？心清净、家心清净、田清净。我们先来看，欲其三缘心清净中，待之有二。这个先讲心清净，心清净分两方面，一个从自己方面看，一个从对方他人去看。那么现在看，待之有二，未修彼因所有众善，将用回向无上菩提，不惜一说。这第一个，有成后意，修行诸因，失劣猛力。这第二个，那就神髓的这个心清净，完全从里边内心去看的。修前面这个八因，是修这个悲因，就是前面那个一说的八因的时候啊，他一定有很多的善啊，做的功德。那这功德怎么办呢？要回向无上菩提，是吧？我修了这个，不求所有其他的，要求无上菩提，这第一个。通常讲起来，这一点文字很容易懂，很容易懂，一讲就懂。真正要想体会得到很难，做到真难了。我比如说现在随便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在这地方啊，常住很认真做啊，做完了以后啊，出处地方啊，这个一切的不计辛苦的总是啊来愿意去做。还有呢，常州有事情也找我去，做完了以后，等一下有好事情轮不到我了。诸位，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心里会怎么想？我辛苦了半天，怎么好事轮不到我了？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不要来回答我，自己心里想。所以现在这里告诉我，我做的好事，我的目标是求什么？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是为了自己。就这样，做了很多努力以后，等到我做了好多，怎么轮不到我？尽管我嘴巴上面念啊，我的功德是回向无上菩提，不惜一说，但是内心当中要的都是这个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啊，不要单单在文字上面，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文字所指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了解了这个以后，然后呢，对境的时候啊，不断的去磨练，要做去祈求，要去做忏悔，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下面啊，这个修的时候呢，要存后意，这个内心当中啊，非常的纯净，纯净一点都不杂。后呢，这力量也不是虚虚浮浮的，修的时候呢，非常的猛力，所以现在来了。修嘛，修得非常猛力，然后呢，因为你回向无上帝不浪费，而且这样的话，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心，这个内心当面是最清净的。这个是对自己方面来说，跟别人无关。另外呢，心清净当中，待他以对别人应该以什么心态啊？待他有二未见同法者，上重下重，远离机构。比较轻回，勤修随喜，这是第一个。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一定有修行的助伴，所以同法的，这个不管是比我高中下，平常我们很容易比较，不知不觉当中就比较会嫉妒，那应该怎么办呢？千万认识这个东西，不要。通常人家做了以后，常常会心里想，心里会嫉妒他。再不然嘴巴好像这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都是什么比较轻毁嫉妒。那我们怎么办呢？随喜，而且要勤修随喜啊，真好真好，他做了。 不管我们的上中下中，这个要跟前面那个配合起来做啊。那这个是一种，还有呢，说若不能如此而行，必因日日多次观着所因行事。万一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么每天，实际上不但每天，时时的都去观察自己内心。我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因为你不断的去观察，不断地去注意的话，你就晓得病在哪里，我们就晓得怎么去对治它，怎么去改善它。这个情况都是对境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说啊，自己关起门来，修行关起门来不对境，你修习什么？没有这个境，根本不晓得内心当中有些什么毛病在这里。要对境这个种子再引发起来，引发起来你才有机会把它拿掉它。但是并不是叫我们对一个粗暴的境啊。所以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修行的助伴是非常重要。外面的一个粗暴的境界是远离，可是修行的助伴是不能远离的，这个特点就在这里。对啊，所以你一个人可以坐在那儿打坐，不要说你在打瞌睡，就是你打坐了入定了八万大戒以后起来，一点用场都没有，那个时间完全浪费掉了，你的习性一点都不能动。这是后面会很详细很详细了解的。所以真正修行它重心在智慧，这点我们要了解的。这样那个所以学定是为什么？因为有了定，那个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渗入。普通我们并不了解，说我心很乱，我要安定一下，不对劲。那这种地方先开始，后面会一层一层的告诉我们这个那个，就是心清净当中，对自己来说，对他人来说，所对的净心净两方面。那么其次呢，驾行，除了内心当中行为，现在看啊，驾行清净中观待智者为常识无见因众，这两样东西，那个行为当中啊，也中分智跟他。就自己方面呢，时间要长，然后呢，修的时候呢要很认真，不要轻浮，不要马虎。然后呢，下面观待他，从他方面来说，为未受行沾美灵受，已受行者沾美灵喜，恒无间作，不起色作。从他方面来说，别人我们周围的人不是同发，大家互相劝勉增上吗？如果他还没有接受，还没有照着去做，那么种种方式去赞美，希望他们也能够照着这样去做。已经做了呢，赞美他，使他欢喜，这样。这跟时间不一样，时间我做了怕别人做，别人做了嫉妒，而且时间做了以后我知道了不要告诉别人，这里直接相反，尽量的帮忙别人使他做到，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凡是这种道理我们都要衡准自己的内心。那么然后做这件事情呢，要恒常无间做，还有做的时候遇到种种困难不要起色，这个是加心清净。最后个恬清净，恬清净则唯有彼二一乐加行，能与众多微妙果故等动妙恬。那恬清净怎么讲呢？就是说的对象，可前面已经说了，由于前面这个内心的一乐跟加行好，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做的结果一定好，就等一定有很多的妙果，就像妙恬一样。所以这个只要能前面个意乐加行对了，那个恬这个地方就不谈。他为什么这地方特别的强调这一点？这个地方又特别有一个意义啊。虽然这个地方讲的是最基础部分，可是对一个修行的人来说，这个基础部分我们称它为共下士，不是下士啊，清楚，这两个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真正目标是在上士，真正的上士的是 指什么？发了菩提心，然后呢要修菩萨行。发菩提心并不是说他有什么好处我要帮帮他，是因为我要成佛，我要救他，所以完全从内心上面去讲，所以根本不讲甜的。我们世间的人说这个高官这个有实力我去，否则说我就不去，这样我就供养，这个人有功德我就供养，否则不去。那佛法里边真正发菩提心不是一样，完全从内心上面讲。所以真正当内心到了每一个程度以后，那个甜就不是问题。前面我们说聚烈一门当中也特别的讲到几个特点，这个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叫意乐，对吧？最后以事物门，以意乐门，所以意乐门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哦，那功德无量无边的。既然我们现在修行人，是不是重点放在这个上头？所以在下士的时候，就让我们认识真正的修行完全是在自己，是内心。然后呢，这个内心不是一个空话，还要加行，还要去行为跟它相应。所以平常我们就很重视动机，是非常重要。可是这个动机如果去要去兑现的话，是不是要有正确的方法？所以动机整个的是个总，方法是别。可是有了这样，要想去做这件事情本身就要有力量，这些我们需要了解的特点。虽然这个是在共下士部分，它那个具体而为的内涵已经都在这个里头了。那下面我们继续看，此等是如菩萨地说，以色不满而为宣说。这个就是在菩萨地上面讲的啊，那就是语切四谛论当中，就是对前面的讲的业的其他的部分，我们修行人应该知道的。那第二部分呢也讲过了啊，也就是个别思维，第一个是种业果，那是种业果，刚才前面说过是别业果。然后呢对这个理论了解了以后，第三呢是以尽知道理，这个第三。前面这两者是从理论上面了解了以后，建立自己的正确的知见，这个正确的知见有了以后，也就是自己的目标。然后呢这个知见够不够？不够，下面要去行持。所以透过了前面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见解建立了起来了以后，下面呢怎么去做，该做的尽，不该做的止，这个道理现在分两部分来讲。一总是二特意思虑进修道理，这个看一下进出，那个整个的整体的概念，如若心人云，若种不善生如是定，如何定脱此？我昼夜恒思利因是为此。先举若心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说苦啊是从不善所生的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这个苦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的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苦当中解脱出来，而且一定要解脱出来？眼前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啊，昼夜恒思，不管是白天晚上，懂得道理的人理应这样去思维。这里有一个说，白天嘛固然思维，晚上你怎么思维啊？你不要睡觉了？不是睡觉。前面讲四种质量的时候，大家记得不记得？如果你很认真去思维的话，相续相应转的话，虽然你睡觉了，这个相续还在急速的转，因为急速的转，所以你第二天起来，那个脑筋自然跟它相应了。平常为什么我们第二天起来懒懒散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睡觉的时候，下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思维。所以假定我们平常一切事物很认真思维，不管你有心无心，睡的至于睡完了起来，它 也会相续。还有呢，平常我们呢很多事情呢，比如说讲大的不谈啊，就是小的事情开玩笑，好像自己无心这样去开玩笑。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认真去认真思维过。假定你真的很认真思维，你脑筋里经常有这种念头的话，一对劲，自然而然你思维这个要像该做的这种事情就现起了，你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做了。所以真的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真正修行人平常的时候要努力去思辨，经常要去思维这些事情。懂得了思维这个事情以后，那我们再不会，现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常常容易莫名其妙就脑筋当中一定会思维的。所以我就记得当年我出家没多久的时候，我这个所医治的有阿舍利啊，常常跟我说，人家不能害你呀，都是你自己伤害。我觉得明明人家来找我麻烦，怎么我自己伤害？现在才懂得，他来伤害你是他的事情，如果我自己脑筋当中努力去做的话，他是他，我是我啊，说不定他也不一定伤害你，说不定随便看你一眼，你脑筋里就想了，这个家伙为什么看我，你就嘀嘀咕咕想一大堆。我们普通人常常会犯这个毛病，自己有了最好的脑筋，一跳到往这盘这个烦恼，越盘越大。前面说思维不做是增长，然后呢还在那谈修行，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昼夜应该思维思维，是吧？思维这个道理。那么整个的告诉我，那怎么思维法呢？他下面有方法，又云：能人说圣解一切善品本，由此之根本恒修已说果。哦，现在我们应该修了，修哪一个呢？就告诉我们的世尊告诉我们，一切善法的根本是什么？圣解。那什么东西的圣解呢？对业果的前面讲那个道理，是为易说果，就是这个因感的这个果的必然道理。对这个道理要产生决定的圣解，了解了这个圣解以后，自然而然对境的时候，这个境界的现起是果。这个果现起，既然我不欢喜的话，我当然不愿意再造这个恶果的因。如果了解了这个，我们会不会再去盘烦恼？当然不会。所以最后说起来，真正的伤害我们的愚痴无明，这个道理就非常清楚了。为既了知黑白一果，非为了知，即便自住因数修习，以次是为即不现世，既难获得决定结果。现在了解了前面这个业感果的必然道理，黑业是苦果，白业是乐果，不是了解了就算，应该怎么办呢？速速修习，要不断的去修，不断去思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要了解这个是啊很难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面对世间的法有三种，有一种呢显现法，就在眼前，比如说什么叫木头，那你看我手上这个，就是你一看就知道，眼前我们看得见的很多东西，所以叫显现法，很明显的，那就现在你眼前。另外一种呢，回应法，隐在后头的，它那个内涵不大清楚的回应。那比如说，关于呀、理论上的很多东西，抽象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比较回应。现在的业果道理叫结回应法，他现在翻成过结不现世，是非常深奥，因为它牵涉到十方三世，众魂交叉，对啊，所以对这个道理很难很难获得决定。佛法的中心，比如说空性空缘起，这个性空虽然讲是佛法的中心，但是了解起来，比起这个业果， 还容易一点，因为他可以讲理论的，你可以跟你讲理论，缘起，对不起，不是我们能够讲得通的。同样，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佛法讲性空跟缘起两样东西是分不开的，性空属于缘起，因为它是缘起，所以它不是天生的，不是天生，我们称它为性空。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这个性空，也许你单单为性空而去，所以学罗汉就成就了。佛说三生最快的，一生是种子，第二生结质量，第三生你就可以结果。可是要想对这个性空属于现象的缘起啊，这个法界缘起究竟圆满的好，三到二生期间，哇、哦，那两个数字完全这个天差的太悬殊了。是立根最快的三生，邓根呢，罗汉邓根呢，就是三生不行，大概六十劫是七十劫啊，六十劫是吧？六十劫也就成功了，可是要修佛道，哦，三大阿僧劫这个不能比哦。因此，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真正去路之点在哪里？第一步，告诉我们的应该对这个依说，所以我们不要空谈空理啊，不要动不动说讲空啊，我们是应该在这个缘起这个上面努力的勤修勤思维。下面看，此佛若善目地望经云，说欲心处皆堕落，聚三聚落地善坏，虚空皆可变于相，然真不说非地狱。这个善目地望经上面说，月亮心通通掉掉了，然后呢，三聚落这个大地都散掉了，那这虚空都可以变成其他的相貌，也就是说世间样样东西都可以变的，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看似是真，他绝对不会说不真实的话。因此对于如来与应修僧人，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一股的道理啊，我们除了对他深深的僧人这个性啊，心的特点，心到什么程度呢？要深深的人可于心，在任何境界上面不会动摇，这个是我们现在下去第一步的。所以再说一遍，再念一遍，与如来语应修僧人，这个信心不是我知道了就可以，要不断的修，要修到很深，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若未于此获得正色决定性解，任于合法系不能等，甚至数爱决定心解。下面叮嘱我们，大事就是佛，也就是亲口告诉我们，对于这个内涵，如果不能获得真实的啊了解，决定的信，决定的解，那不管我们做什么啊，这个真正做的这个事情啊，不会跟佛法相应，因为不跟佛法相应，所以圣者就是这个圣贤他们所喜好的。今天我跑到那去供养，我去做这个，但是内心当中是跟这个不相应的，佛菩萨真是觉得很可惜啊。佛菩萨真的相应的那什么呢？对这个一果有很完整的认识，这一点对我们要清楚。所以下面说，如有一类，举个实际上的例子啊，说于空性以获定解，然于业果无决定性不慎重的，乃是颠倒了解空性。来了，我们有的人说对于空性啊，他自己觉得已经得到决定了解了空性了，但是对于业果就不能决定性解。如果对于业果决定性解了以后，他的行为是非常慎重，因为他知道任何一个小小的行为一定会感得深远的影响，所以真正决定性解了，他绝对不会乱来。如果是乱来不慎重，对不起，那他对业果没有决定性。在这种状态当中，他居然说对性空已经决定解，对不起，他这个了解是错误的，颠倒的，这点我们要了解。那么进一步来说，解空性者为即见为缘起之意， 是与业故发生定解为主办过。那所谓解空性，什么甚至解空性呢？要了解啊。所以因为是空性，所以一定是缘起。因为真实了解空性的，一定见到缘起。所以啊，这个缘起本身用在业果上面，也就是说什么因什么果，所以这个空性是一定跟这个因果缘起的法则是互相主办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分不开的。比方我们说像两只筷子一样，这两只筷子你必定同时拿的，绝对不能说那根筷子，也就是说任何一样东西，两样东西相待，如果是因缘之法一定相待，反正因缘之法它一定是性空。所以这一点特别的说明，真正了解空性，那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缘起。因此比如我们眼前一切看见的，我们不妨现在这地方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眼前一切的苦乐怎么来的，眼前一切境界怎么来的，感到的果，这个果是不是有因？有。什么因？我们造的业。因此眼前所有的这个一切不是天生来，不是必然如此，不是坚固不动，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截然不通的东西，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固定的特征，所以叫性空。所以缘起跟性空是不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既然了解了对这个境界的时候，你看见了性空它一定缘起，看见了缘起一定性空，那你的行为是不是非常的慎重？一举一动你一定说要从善去恶这方面的下手，而这件事情本身从哪里开始？从你内心当中的意乐开始。于是你起心动念，晓得怎么起心动念想法，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对我们非常重要。因此前面的大师一再的运用论说明说，我们对这件事情要发定解，要发生忍性。下面有一经，一个经不算，还要另外一个经，还要论。即彼经云：一切诸法如水喻，等于幻泡阳炎殿，虽住时以忘他时，有情以生不可得。然作诸业众不摄，如是黑白成说骨，如是力趣门玄妙，维系难见佛行境。说所有一切法就像什么？水当中的月。水当中说的月有没有？有没有？注意说有没有啊？这个是一个骗局啊！你们说没有，那水当中明明有月；你们说有，这个是阴的影子。实际上不是骗局啊，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世间的一切的形象叫什么？缘有。当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现出来这个。所以以佛法来说，当然各宗各派对这个缘起性空有不同的说法啊。以大师我们现在中的是应承来说，是强调世俗幻有，然后呢生以真空。就它本质来说，确定没有的，像水里边的月，你要去捞不到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显水当中显一个月亮呢？所以这个月亮怎么来的？它因缘条件，说有水，干净的水，然后呢平天上有月，你跑过去，它就映出来了。这个月亮是所有的这种因缘现起来的。你看见的如此，听见的如此，碰到的。所有世间一切万物没有一个例外，世间的事情。那我们说，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碰见的这种坐姿木头，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很实在的？你们说为什么？我现在进一步来说，就是水里面看见的月亮，一个小孩子看见的月亮，他会不会像我们理解的清清楚楚，这个月亮不是真的？他了解不了解？他不了解。那我们现在了解，同样的这些东西，佛菩萨去看，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我们不了解，因为对这个 在智慧的年龄上面来说，我们是一个小孩子，这个清楚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怎么使我们在这个智慧的年龄上面依照着佛的方法把它增长。如果我们增长到每一个程度，它就是会空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啊，没有那是断见，那是外道当中最可怕的一点，所以我们称它叫幻有或者叫俗有，这我们要了解。那么除了水月以外呢，幻泡阳眼电这个都是同样的，幻是虚幻的，平常我们说电影那就是幻的，泡这个水泡砰砰起来，这样实际上一下消失掉了。阳烟好像以前讲过对吧，那讲过那就不讲了，电都是如此。那么然后呢，这个不但是外面这个，就是我们人呢虽住时以忘他事，有情以身不顾的那个所谓的一生呢，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好像有一个我跑到下世去，我们说灵魂，因为佛法里面真的讲那个没有这样东西，并没有有这么一个灵魂呢、啊、会跑到这个找不到的。但是妙呢，你说他没有吧，然诸作业众不舍，他这个你造的业他不会失去。这个有情的一生，或者我们呢现在的世俗上人称它为灵魂，这个东西就像前面的水中的月一样，你说他没有吧，他有，说他有吧，他就这样，这个道理很深了、啊、那我们吸收的下去，如果我们吸收的深的慢慢的下去，怎么下去法，这个很重要、啊、广论整个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广论整个的理论就是这样，如果老遵照着这个次第一步步下去，我们终于会看清楚这个事实。那因此我们前面说，前面曾讲过住业欲甚至随众随尽啊，众尽串泄等等这个次第，那尽管我们造了很多业，可是我们如果基础不断的修行，到后来亲自证得的空性以后的话，哎，它你会感觉到这个它缘起还在这里，如幻如化。这个如幻如化有什么好处呢？我比如说来说，这个木头，假如这个木头是真实的放在火一烧烧着了，假如如幻如化的话，它虽然也点火也什么，这个木头会不会叫痛啊？它不会痛，对吧？清楚不清楚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当你真的证得了以后，你真的在地狱里边，你也没有什么痛苦。可是证得本身它有个妙乐，我们现在不用这个乐去谈它，因为我们一谈乐，我们又谈着以我们现在乐去衡量它，又错到不要哪里去了。所以很多人常常谈那个修行，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一点快乐都没有，人还有什么意思呢？不是，不是，这个真的拿掉的话，这个佛法当中的妙乐才现起，那这种妙乐是无与伦比的妙乐，你一旦感受了这个呢，世间的所有的最好东西你都不要，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地方说有情的一生虽然不可得，但是业它是这样的，如其黑白成说古，如是理趣门贤善，像这样的前面这个业什么，就是前面说的这个道理呀、啊，非常的善巧，那非常的细微，我们很难看得见，这是什么，只有佛才能够、啊、真正的彻底了解，这也就是佛属性的境界。因此我们只有对佛升起真实的敬信，照着他的方法去思维，使得我们的念头跟着他转、也许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困难，实际上呢这个事情并不困难。我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来说，很清楚了解我们人人具有这个能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是不是都叫大家相信阴阳？我想每个人不但相信而且很执着营养，自己衡量一下就知道了，这营养的概念怎么来的，不是天生来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给我们这个训练，我们从小得到这个训练， 自从读了看了新世纪的饮食以后，晓得这是个骗局，明明是假的，伤害我们的，我们听了他都学得会，现在是真实的，对我们有害的，反而学不会，有这种道理吗？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先要把自见改过来，真正了解了这个利害关系，而且这个利害关系它要经过很严密的理论建立，思辨确立不疑，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再照着去做，把我们的习惯改过来。以前我们都沿着错误的地方牢牢的执着，现在把错误的地方舍弃掉了，真正内心当中第一个应该什么，对善法把握住。好，现在下面再看文。是故因于缘起二业，借助因果发生定解，一切昼夜观察三门，截断恶趣。所以我们对这个缘起的善业恶业这两个，以及对因感果要产生定解。然后了解了以后呢，不管昼日日夜夜拿这个标准来观察自己的身口意，然后呢恶的把它断除掉，七断条。若不先善因果差别众少之法，然将三门放一转者，为之开启诸恶趣门。假定对前面这个因果的内涵细致的道理不善巧的了解，就算稍微懂得一点佛法，懂得了以后不会认真去做。除非你对这个因果有确定的认识啊，那你会感觉到我随便一动，那就是恐怕的恐怖坏的因就在这里了，你自己内心吃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的根本，对吧？比如说现在你很清楚这个东西毒的碰不得，乃至于是这个毒的气来的时候你见不到，你想尽办法会逃出去都来不及，这个很明白。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根本，假定是这个不了解，就算其他的方法稍微了解一点，了解了以后你不在意，还是啊，身口意三业放一去转，对不起，这样去做的话，懂得的没有帮助，没太大的帮助，仍旧是将来啊，造的行为还是带你到恶道当中去。因此，下面有引经，海问经云，那就是前面说的海龙王啊。龙王诸菩萨有一种法，能断生诸险恶恶趣，颠倒堕落。一法云何？我以作善法观察事者，作如是念：我今如何度诸昼夜？那就是海龙王经十善业道经当中也，这个十善业道经就是海龙王经的一品了。特别记录这个，说佛因为龙王的问，所以佛就告诉这样，他说龙王啊，个菩萨只要能够把握住一种法，就能够啊，能够断生恶趣。能够避免颠倒堕落，这一法是什么？就是对善法，前面讲的善恶这个思维观察，观察了以后脑筋当中想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去真正的过这个日子，他一天到晚拿这个概念放在脑筋当中，对劲的时候晓得怎么去啊，去恶修善。若能如此观相续者，诸现续云此因果时，教对正法全部无复胜，与此乃是我等错误全无解脱。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啊，产生什么效果呢？那我们看很多祖师们现句就是啊，说他拿这个我们这种两个因果时，或者这种眼前啊，看我们眼前的这个果报现起的时候，那我们看看，那我们以前面学的这个正法来去比对，发现自己啊差得太远，差得太远。这样，是吧？因为我们前面的因当中都错了，所以现在的不能得解脱。这是我们现在重要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眼前的不理想的情况不会抱怨，我们对这个不理想的境界，这是会说。造了什么因会感这个，那我们很清楚以前因力当中错了，所以吃力自己不会对境去抱怨。教对业故使观胜否？若依法教自相续事，全无福胜，而能自心了之，如是是为智者。 那现在这样的拿发来自己啊，检查自己的身心，啊，感觉到自己一无是处。这个认识不是嘴巴，而且自心了解，这个真正的自在，这个才是自在。揭发具因，若于自知于是名为自在。愚痴人自己晓得啊，我不行。实际上这是一个智慧的人。反过来呢，若教法师欲发怪为，犹如赋诗，自往昔为发载，自载尽载极顶，是为下语。拿法来讲，在比较的时候，自己啊跟法完全相反，就像背一个史诗。这个背史诗，拿我们现在说这个行尸走肉，就像那个人的样子，实在一点内容都没有，还自己觉得啊，我是最了不起的，我是最好的，啊，最精进的极点。那这种是啊，最下愚的人，这个学佛法的人是如此啊。因此，下面也同样的因，揭发具云：若愚是为智，说非为愚痴。前面愚痴人自知愚，实际上不是愚的人，还自觉得智慧，那就害了，这是个真的愚痴。了解了这个道理，故其接下一末是为欲发已解啊。这差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懂了，有不多啊。这应此本身论文观察相续。如云：虚空与地中各远，大海比此岸亦远，洞悉两山中又远，泛与正法远与背。那不多啊，就拿这个本身当中自己来以这个经论上面观察他自己的身心。他怎么观察法呢？他说虚空跟大地隔得很远，大海此岸跟彼岸隔得很远，东西两个山啊都远，我现在的这些都隔得很远很远了，但是凡夫就是自我自己跟那个法比这个还要远，因为他远所以更努力。此说我等泛用欲法两载中间，如必注于极相远隔，就说明这个，就是说我们凡夫跟这个正法啊，那相得太差了。此颂是月菩萨从慈善说婆罗门前供金量经所说之法，就是前面说虚空与地中隔远，大海比此岸，这个偈哪来的呢？是这个月菩萨他要修行，想尽办法去找，到后来找到一次三说婆罗门得到的。怎么得到的？要供了千两金以后，这古人求法的精神啊。现在我们可惜什么都不要送上门来还不愿意，这就是我们愚痴。我们反过来说，愚痴居然遇到法，为什么原因？这里不细说，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看。或者更进一步来说，就是说我们的确也修行，可是我们修行往往都在文字上面转，而不在实际上实践去努力，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特点。多隆巴一云：若有观慧而正观察，如与宣布放任显团于法渐远。这也是个祖师说，假定我们真正有观察的慧而正式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呢，就像一个很陡的坡，很陡的坡上干什么？一个线团绕起来，一放那个咕滚下去了。那我们的凡夫跟那个法差得太远太远，你不观察觉得没什么，一观察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那如是是以这执恶行之理在如地这品云：大王，如莫为杀生，一切众生皆哀悯，由是越护长寿命，以众用莫是杀生。当我们前面这样的去思维了以后啊，那进一步了怎么办呢？一定会遮止这个坏事情。就像地支篇当中警告说：“大王啊，你不要杀生啦、一切众生都爱性命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保护长命，那不要杀生。现在世界上面不一样，世界上面说真的要营养，他也未尝不想为他自己。要长寿要健康怎么办？杀生，结果这个是短命毒病之因，这就是时间的颠倒。这是我们的最可怕最可怕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里就非常重要。 为十恶不善，介入前说诸余罪恶，发起一乐一末现行。也就是告诉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十恶不善，像前面所说的种种恶，那个内心当中的意乐以及深刻的行为，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一点我们非常注意。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地方为止。好。